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若是我们不站起来赞美你，连地上的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你在高天之上，你是超乎众人之上，你是那至圣的神，你是永在同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也万乎众人之中，你住在我们里面，你成为人的样式，你理解我们的痛苦，你体谅我们的软弱，你也住在众人之内。主啊，你是圣灵带领我们，在我们里面每天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就顾念我们到底。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求你悦纳，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我们软弱的是我们刚强，我们饥饿的是我们饱足，我们失去方向的，求你指明我们的方向。我们就仰望你，求也为我们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求你同样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不论他们在哪里，在各处为你传扬福音的，主啊，求你加添力量，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成长。感谢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可以彼此问候，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吗？好，感谢主，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今年我刚刚从大陆回来啊，大陆有很多新鲜事啊，发生很多新鲜事。那么今年在上海发生一件很新鲜的事，就是垃圾分类啊。很令人崩溃的垃圾分类，那么是没有人搞得清楚究竟要怎么分。我看他这个英文的翻译哈，跟这个中文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哈，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个干垃圾哈，什么叫做干垃圾呢？所以很多人感到很崩溃哈，感到很崩溃。那而且呢，这个很严格哈，所以那个街道的大妈呢，就守在那个垃圾桶面前。所以当你去倒垃圾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什么垃圾。这成为了一个梗啊，一个梗。所以现在有一段时间啊，这个上海人大家见面的时候都在问你是什么垃圾。所以你是什么垃圾啊，当然我们都不喜欢被人家称为垃圾哈，因为是骂人的话哈，是贬低人的话啊，我们都不愿意成为垃圾啊。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啊，所以垃圾处于鄙视链的最低端哈，我们都不愿意的啊，没有人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垃圾，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垃圾哈。但是很奇特的，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来亲近耶稣的都是一些原谅我这么说哈，都是一些垃圾，真的。从那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个很让我们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七节记录了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哈，就是有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因为实在是人太多了，所以他们把屋顶拆开，把它从屋顶垂下来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吧，好不好？是不是太小？好了，看得见吗？还可以哈。好，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七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隆，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了来了，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在众人面前出去，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你看谁跟随他呢？都是一些垃圾人啊。第一个是摊子哈，摊子。那么摊子，那么现在当然在美国，我们是一个人权的一个社会哈，所以我们对残障人士有很好的一个保障哈，很推崇他们。所以你去停车场最好的位置都是留给他们的啊。然后法律规定所有的地方啊都是需要 accessible， 就是这个残障人士都可以到的，所以轮椅都可以到的每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在今天的这个人权的社会。那么在从前，在新约的那个年代摊子他是残障残疾，或者我们这样说有人说这个疾是不对哈，残疾是一个贬义的所以叫残障是对的这个。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他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残疾或者说残障，他是受咒诅的，他是受咒诅的，而且他们带给人很多的麻烦，所以没有人喜欢他们，是边缘人，是非常边缘的人。其实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对吧？到现在为止我相信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所以对残障残疾人士的这种歧视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是出于神，那当然为什么会有不完美呢，有缺憾呢是肯定是有咒诅所以他们是被人看不起，别人人，而且他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就是非常被人家瞧不起的一群人那么第二个人跟着耶稣的是谁呢？税吏利未那就是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那么税吏当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我们等一会儿也会仔细讲。那么基本上他们就是帮着罗马帝国来收税的人所以是虽然是他们也很有钱，因为罗马政府是很会统治的，他们很会统治的，他是用承包制的我收，比如说我每年这个城市收100万剩下的都归你所以税吏呢就从里面分账所以他们很有钱，他们的生活很优渥但是呢是背地里被人骂的所以他们也是边缘人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那么还有一群人呢是在税吏利未的家里面跟耶稣一同坐席的他们圣经说是一群罪人虽然没有明着的讲但是大概都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可能是妓女可能是一些强盗小偷或者就这一类的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些人被社会瞧不起，就是垃圾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垃圾那么这样一群人跟随耶稣。那么为什么耶稣喜欢跟随这些人呢？耶稣是不是特别同情底层的人所以有一些社会主义的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就有一段时间他们很推崇耶稣就说耶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些穷人，喜欢这些边缘人喜欢底层的人其实耶稣是接纳所有的人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他跟所有的人都接纳超越阶级阶层种族 地狱跟贫穷，对吧？又比如说阶层，你看有尼哥底母是一个官，对吧？来见他，那么还有那个少年官哈，来找耶稣啊。那也包括很多的贫穷人，包括那些外邦人哈。所以种族他也超越种族，很多的外邦人来亲近耶稣哈，他也医治他们啊。而且你看他特别有意思，他特别这个喜欢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撒玛利亚在当时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他们是在历史上是由以色列人跟一些外邦人杂居的啊产生的一个民族叫撒玛利亚哈。他是那个是犹太人很不喜欢他们的啊，能避开就避开，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耶稣很喜欢，对吧？他跟撒玛利亚人妇人谈道，对不对？在那个叙加的井旁跟他们谈道，跟那个妇人谈道，然后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没有表扬这个以色列人，他表扬了一个什么好撒玛利亚人啊。所以他是超越这个地域的啊，当然也超越了贫富啊，有很多人有钱人来亲近他，那也有一些。所以耶稣并没有在我们可见的这些区别上面啊特别亲近哪一些人，但是他的确是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真三宝训里面说的，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他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就是你来到他面前，如果是虚心的人就有福了，他就会把他的恩典赐给你。那么虚心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讲的那个谦卑的意思哈，不是啊。虚心在原文是邻里贫穷的，邻里贫穷的，就是我们感觉到知道我们的罪，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破产的啊。这样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这是他唯一的标准。所以你不管是垃圾人，还是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阶层，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首要的就是你要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要真正的明白你跟神的区别，还有你在上帝面前的罪啊，这个叫邻里贫穷啊，邻里贫穷。所以他医治了这个瘫子，你看这个图画，他从上面把它垂下来。谁是邻里贫穷的人？瘫子，他是绝望而无助的人，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他是被人看不起，被人贬低啊，他是别人的累赘啊，他是绝望的，他也是无助的啊，这样的人啊。还有利未虽然他很光鲜啊，光鲜亮丽，他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是空虚而孤独的啊，他没有自己的生命的方向，他没有满足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境况。还有呢，就是罪人，他们是失意的，没有人接纳他们，别人都躲开他们，别人都远离他们啊！因为在当时代，律法法利赛人遵循律法，所以他们是有律法的洁净的力的，所以是跟罪人不能够交往。跟罪人交往的话，你就是罪人啊，你就会沾染，你会污秽，所以他们都是被隔离的啊，被隔离的，是被社会边缘的啊，所以失欲而窘迫，没有人接纳他们。啊，所以这些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对我们看见的。但是耶稣就把恩典临到他们啊，他医治了瘫子，赐下平安，对不对？让他可以行走，但更重要的是赐下平安啊 ，shalom 啊 ，shalom， 他让他有平安，有合一的完全的医治啊。然后他呼召了利未。这很莫名其妙的，利未坐在那个税关上收税，哎，那个时候收的都是什么？人头税，就是你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你过那个关你就收你一个税啊，有点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收那个高速公路啊收费，还蛮像的啊，就是你要过去的话你就收一个税，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坐在税关上收税啊，这很奇妙的，没有耶稣没有问过他什么话，他也没有交代，圣经也没有交代说他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没有。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他就跟随了啊，所以他就重新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啊，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啊，从前是没有的。然后他接纳了罪人啊，他跟他们坐席一起吃饭啊。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 一起吃饭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是表示他对你完全的接纳啊，完全的接纳。所以他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罪人的朋友。所以这是耶稣将恩典引到了他们。相反的呢，罪人，但是他的确是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真善宝训里面说的，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他唯一的一个标准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就是你来到他面前，如果是虚心的人就有福了，他就会把他的恩典赐给你。那么虚心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讲的那个谦卑的意思哈，不是啊。虚心在原文是邻里贫穷的，邻里贫穷的，就是我们感觉到知道我们的罪，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破产的啊。这样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这是他唯一的标准。所以你不管是垃圾人，还是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阶层，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首要的就是你要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要真正的明白你跟神的区别，还有你在上帝面前的罪啊，这个叫邻里贫穷啊，邻里贫穷。所以他医治了这个瘫子，你看这个图画，他从上面把它垂下来。谁是邻里贫穷的人？瘫子，他是绝望而无助的人，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他是被人看不起，被人贬低啊，他是别人的累赘啊，他是绝望的，他也是无助的啊，这样的人啊。还有利未，利未虽然他很光鲜啊，光鲜亮丽，他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是空虚而孤独的啊，他没有自己的生命的方向，他没有满足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罪人，他们是失意的，没有人接纳他们，别人都躲开他们，别人都远离他们啊！因为在当时代，律法，法利赛人遵行律法，所以他们是有律法的洁净的灵力的，所以是跟罪人不能够交往。跟罪人交往的话，你就是罪人啊，你就会沾染，你会污秽，所以他们都是被隔离的啊，被隔离的，是被社会边缘的啊，所以私欲而窘迫，没有人接纳他们。啊，所以这些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我们看见的。但是耶稣就把恩典临到他们啊，他医治了瘫子，赐下平安，对不对？让他可以行走，但更重要的是赐下平安啊 ，shalom 啊 ，shalom， 他让他有平安，有合一的完全的医治啊。然后他呼召了利未。这很莫名其妙的，利未坐在那个税关上收税，而那个时候收的是都是什么人头税，就是你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你过那个关就收你一个税啊，有点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收那个高速公路啊收费，蛮像的啊，就是你要过去的话你就收一个税，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坐在税关上收税啊，是很奇妙的，没有耶稣没有问过他什么话，他也没有交代，圣经也没有交代说他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没有。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他就跟随了啊，所以他就重新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啊，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啊，从前是没有的。然后他接纳了众罪人啊，他跟他们坐席一起吃饭啊。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里面，一起吃饭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是表示他对你完全的接纳啊，完全的接纳。所以他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罪人的朋友。所以这是耶稣将恩典引到了他们。相反的呢，很多文士呢，反而是他们在那里指责耶稣，指责说，哎，为什么他可以有赦罪的权柄？为什么他可以来？他们的心很刚硬，他要维护那个当时的法统，维护那些传统，哈、啊，是绷，他们是绷起来的，绷紧绷的，哈、啊，啊，那这就使我联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很好强，对吧？啊，很好强，尤其是弟兄，我觉得。弟兄是不是有时候都绷着，把自己都绷着，对不对啊？你发现为什么全天下的教会都是姊妹多弟兄少啊？你有注意这个现象吗？
可能姊妹容易放下心房，容易放下自己，对不对？来到上帝的面前，敞开自己的感情感，然后拥抱拥抱神，然后得到上帝的恩典啊。但是弟兄有时候不容易，对吧？弟兄都绷着的，对吧？不管是从面子的角度啊，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也不管是从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啊，都是绷着的，对吧？我说的是有道理吗？有点道理呵呵所以我们就是说喜怒不形于色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总是要绷着的啊，总是要恃强不能恃弱，对不对啊？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是这样，所以弟兄们常常不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哦。所以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是常常要怎么样？要解构自己啊，要解构自己，要把自己放下来，对不对？在上帝的面前要把自己放下来，要让自己的心怎么样？柔软啊，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给他一个什么空间，不要试着控制所有的事儿啊。男人总是想要控制所有的事儿啊。我有个朋友，他是 USC 的教授，他在外面很风光哈，别人都很成功的教授，大教授啊，别人都喜欢捧着他啊。结果他一回家呢，没有人理他啊，他的太太两个女儿都不理他，所以他每次一打电话跟我控诉，没有一个人要听我的。他在家里面，他说没有一个人要听我的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听你的呢？你究竟为什么你要让别人听你的呢？所以我常常跟他开玩笑，人家说你看我在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要听我的啊。我们家我有三个小孩啊，一个太太三个小孩，很好笑吗？一个太太，三个小孩，两条狗。所以我排名第七哈，排名第七啊，这个就是我的排名啊啊。特别是你发现小的时候，你像我两个女儿，我跟他们很亲近的啊，从他们读书开始，每天早上6点起床给他们做早餐哈，而且我的早餐是三份啊，一定是三份的，一定有水果，一定有鸡蛋哈，一定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就是这三样一定要有的，缺一样都不行，这样子陪着他们长大啊，就是10多年哈。明天开始我又要开始了，因为我儿子又要上 kindergarten， 所以我常常想说，哎呀，这个没完没了啊！我明天我儿子要上 kinder 了啊，第一天啊，所以我明天开始要早起了，6点钟要开始起来了啊。但是很多时候陪着他们，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啊，小时候什么都管啊，小时候跟他们很亲近啊，但是随着他们慢慢长大，我就慢慢我发现我退出他们的生活啊，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不要管他们的事儿啊，因为小孩子不要你管他们的事儿，有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角色的一个调试啊，一个调试，所以常常学会解构自己啊，常常把自己放低一点，常常不要抓着那些东西啊，不要抓着那个面子啊，面子不算什么的，面子一点都不值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哎，恩典就进来了。上帝的恩典就进来了啊！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上帝的恩典就进来了。我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觉得哇，全世界都不在话下。我要上帝大大的使用我，我要做这样做那样啊。最后发现什么都做不了啊，什么都做不了啊。我刚刚去教会牧会啊，那个是20年前，刚刚去教会开始牧会，那就是发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爱弟兄姊妹啊，你要怎么样去爱弟兄姊妹？我发现我里面根本就没有爱，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弟兄姊妹啊！我突然发现这件事实，然后我发现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受别人欢迎。刚刚出来一个毛头小伙子，你想想看，你又没有教会生活的经历啊！我信主大概1年就去了神学院，所以根本没有教会经历啊，没有磨过。没有被磨合过，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啊！你想想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非常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就痛哭失声啊，就痛哭失声，就在上帝的面前哭啊，就说我做不了，我做不了啊。但那个时候我得了一个安慰，上帝说，上帝好像我感觉到他把我抱起来，他说没关系孩子，没关系啊，你不要紧张，不是你做，是我在做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放下自己啊。但是对男人来讲有时候不太容易啊，有时候不太容易，示弱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啊。但是我们要学会啊，让上帝的恩典，也许对人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把自己看作垃圾啊。你可以做得到吗？我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个垃圾，是哪一类的垃圾就不知道了哈，但是反正是一个垃圾，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破产的人，我是软弱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需要他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啊，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的人 有福了。所以这个是我对弟兄们的一个，当然姐妹们也有了，有些人也是很好强的啊。我知道我们的姐妹都是很好强的哈，不是撑赢半边天，现在整个天都是他们的哈，所以这个是对所有人的，对所有人的，我们需要真正的去经历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把自己放下啊，谦卑自己啊，或者是说。真的是看见自己的破产，看见自己的破败啊，看见自己的罪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啊，从这三个人，所以这三群人就是我们的什么样子样式，他们怎么样成为心灵空虚的人啊，他们怎么样成为虚心的人，灵力贫穷的人，就是我们的样子啊，就是我们的榜样。第一，他们无力自救，就是求主救我啊。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啊。然后第二，我们要看见自己的空虚无助，然后求主来引导我们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拒绝，被人拒绝，我们需要求主来接纳我们，求主来接纳我们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张朝阳大家都知道啊，搜狐的这个 CEO 啊，他是一个啊，他应该是少年得志啊，他是少年班就去了啊，他是在清华毕业的，然后又被选派来了美国啊做这个留学哈、啊，那么最后他带着一种很带着资金啊，带着钱，带着技术回到中国创办搜狐啊。所以少年得志，那搜狐刚刚出来的时候是第一家啊，第一家搜索引擎，它甚至比新浪还要比这个百度还要早，对吧？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少年得志啊，少年得志。然后，但是呢，他的管理上面就出现了问题啊。他说我在早年成功之后，不断的被媒体、周围人追捧，导致了在自我的成功管理出现问题。啊，成功者往往什么东西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图走，我变得更加完美主义，想要控制事情的结果，甚至认为我可以活到150岁啊。大约两年前，那个时是2016年说的啊。他说大约两年前开始，我觉得出了问题，怎么可以这样想，而且自己没办法克服，这导致我工作的时候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因此我跟团队说我不能工作了，必须去解决我的问题啊。所以他尝试了去找心理医生，阅读心理学的书籍，同时在东方的哲学中啊寻找自己焦虑的原因啊。他说张朝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用有钱有名的第一人来形容自己啊。他说我自己有钱，而且是阳光财富，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于新兴产业，是将互联网带进中国的第一人啊，受到大量的媒体吹捧，滋养了虚荣和自我的膨胀，表面上我还很谦和，但实际上我非常的傲慢。以前我曾经认为越有钱越有名气就越幸福，但是经过这两年的闭关，我认为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容易让你陷入精神的痛苦 啊，所以这是张朝阳啊，在2016年他回归的时候，他的一个反思啊，一个反思。所以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吗？啊，我想不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媒体或者是说整个的文化在渲染那些成功的人啊，看到他们如何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很少人去发觉，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堪的啊，有很多人是不堪的啊。因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上帝哈，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啊。人要神要惩罚谁，就让人先疯狂，对吧？就很多时候可能人在这个膨胀的里面，他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就容易出问题啊，入问题。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没有成功？上帝没有让我成功，为什么上帝没有让我有更多更大的一个财富的累积，或者是怎么样啊？可能是上帝在保护你啊，可能你要问的是，我的这个碗够不够大？我能够承载多少啊？可能上帝，你需要扩展的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很多时候这些外在的光鲜亮丽，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其实都是外面的，最重要的还是他里面的光景啊。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媒体是不会愿意去关注这件事的啊。那么张朝阳大概他是真正的算是崩溃了哈、啊、崩溃了啊，所以他才会把这些都暴露出来、啊、好不容易暴露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想不是孤立的，不想孤立的。所以你不要去羡慕那些光鲜亮丽的人啊，不要去羡慕啊。也许他们所经历的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但是相反，我们看见那个摊子，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最清楚自己的光景啊，他自己深刻的看见，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无助，他没有试图做什么来博取耶稣的注意，他更没有解释与借口，他单纯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他甚至寻求朋友的帮助，急切的要把他从那个房顶啊，把房子拆了我都要进去啊，用我们的话讲啊。所以这个是体现出他的一种单纯的信心啊。所以原来在耶稣的眼中，如何看自己啊，如何看自己决定了能否得到医治，因为如何看自己决定了你如何看耶稣。以致对比的就是那些文士，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可以有赦罪的权柄，他们完全被自己的自义蒙蔽了啊！那些文士被自己的蒙蔽了啊！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步骤，承认自己毫无办法啊，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才能够接受耶稣的道理。才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很多时候这成了一个分野啊，成了一个分野。很多人突破不了的就是这一点啊，他觉得当我这样承认的时候，我就失去了对我自己的控制，我就失去了对很多事情的控制啊。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但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道理却是一样的。我们努力的成就了一些基督徒的美德，可能蒙蔽了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对已经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端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还是不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 Magary 哈、啊，他说了啊。Jerome 啊，他是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啊。他说，在上帝面前诚实是需要愿意冒着人生最重要的信心的风险，冒险接受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在冒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尊严，在上帝面前活出真我，是我们这辈子能够做的最有尊严和最高贵的事啊。这个是我们常常愿意要来到教会，就是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面具，需要放下我们的心防，需要放下我们头上的光环啊。 所以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肢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不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一起吃吃喝喝，那个不是目的啊，那个是不是目的。所以我常常讲，最重要的是在小组跟团契里面去建立一种深刻的关系，就是在那个关系当中，你可以放下自己，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这个是小组团契的一个目标。而且最深的最深的放下就是怎么样，你可以彼此认罪，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说的，你们彼此认罪，神就赦免你们的罪。因为罪最怕的就是你把它摊在阳光下面啊，罪不怕你每天跟他决斗啊，跟他打架，他最不怕的就是这个啊，因为他最擅长这个啊。你每天跟他斗，他每天就烦你啊。但是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圣经说的，你们要彼此认罪，就是你把他摊在阳光下面，他就失去对你的控制了啊。所以小组团契的生活，肢体的最深的生活是建立一个可以彼此认罪的关系。当你这样彼此认罪的时候，代表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地敞开你自己，坦然无惧地敞开你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一个人祷告，我跟上帝讲啊，有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打折扣啊，但是你在世人的面前，但是不容易啊，有时候不要轻易的做，但是你要致力于去建立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团契肢体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就彼此关顾，彼此成长。啊，这个是肢体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不只是吃吃喝喝啊，不只是，哎呀，这个礼拜我做什么菜啊，不是这样，而是建立更深的彼此信任的关系。那个信任到一个地步，我向你认罪，你不会嘲笑我；我向你认罪，你不会看低我；我向你认罪，你不会用一个审判的眼光来看我，而是。当你在那里的时候，彼此认罪的时候，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代表了我们可以彼此放下心防，可以把这些都交托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得到医治，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来到教会最忌讳的是头上有光环，头上有光环啊，有时候很难，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光环啊，我们都有很多的，我们很有面子啊，面子，所以我来了，你一定要把这个面子做足啊，做足啊，在教会里面没必要啊，没必要啊，要放下，要放下啊，教会里面要常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一个机会，就像这个，就像 Jobs 啊，这个微软啊，这个苹果的这个 Jobs 说的是啊 ，be humble 啊 ，be foolish 啊，他当然是对着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对知识有一种渴慕啊，渴求，所以你要 humble and foolish， 就是你要有一种求知若渴的状态哈、啊。他说这句话当然是这个意思了哈、啊。他意思我们不能够自满，但是我觉得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对神，我们要 be humble and 什么 be foolish 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要自我解构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跟弟兄，特别是弟兄，要自我解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起玩游戏，玩游戏的我跟他们常常讲，我说玩游戏只有一个原则，只有一个原则，就是 stupid， 对不对？玩游戏嘛，玩游戏就是你自己要变得 foolish， 就是你怎么样才能放，你就是自己显得很蠢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应该要有这个步骤啊，不要每个人都很严肃绷着啊，你好吗？你好，我好啊，每个人都很好，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个是至少你在团契里面要学会啊，也有学会要放松啊，学会一起，当我们一起吃喝的时候，要很喜乐啊，很喜乐。我常常讲，弟兄姊妹在一起吃喝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儿。最快乐的事啊！ 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回国20天，每天都有饭局哈，每天都有饭局。那不同的饭局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啊。最难的就是官员啊，跟你喝酒的，跟你吃饭啊。那现在官员是很少了哈，但这次我还是有一次，有一台哈，是官员请饭，请不是请我了，是请我岳父哈。那我是沾光的哈。那我岳父一上来就问说，哎，现在不是8项规定吗？不准吃喝吗？结果那个是一个政协副主席哈。他说，哎，没有。第一，我们是在招待所啊，是在政协的招待所。第二呢，今天所有的钱都是我出的，是家宴啊，所以他把家人也带来了啊，这是家宴啊，所以我岳父要带着我们嘛，要家宴嘛，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酒是我出钱拿来的，这个饭人是我出钱，家宴啊，这个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就，但是很痛苦的吃了一顿饭啊。因为他就是说要讲很多肉麻的话嘛啊，然后还规定啊，第一个谁讲，第二个谁讲，第三个谁讲，哎呀，那个饭吃的你累得要死啊，累得要死，所以我两个女儿就特别特别的反感啊，吃到一半恨不得要走，啊，特别特别反感，我大女儿回家还生气啊，那这要我们去吃这种饭啊，我还不如去我奶奶家吃饭呢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但是我就常常想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是最开心的。你没有任何的防备，你不需要去担心说我说这个话会不会得罪人，对不对？然后哎呀，所以在基督里吃喝的人是什么？有福的，对不对？这圣经是说的呀。所以你要珍惜这种机会啊，珍惜这种机会，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啊，放下自己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特别是弟兄。如果你端着，你在教会就会觉得很累啊，你尝不到恩典的滋味，你没有喜乐，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厌恶教会，然后你就啊，有时候你就拜拜就不见了，对不对啊？那你看姊妹们就比我们好啊，比我们好，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啊。所以我们头上有一些光环吗？啊，我们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毫无能力的罪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说，你要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他不是说你要 childish 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你要天，或者是说很天真，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小孩子是什么样，不设防的，小孩子是去信任的，小孩子是怎么样，没有任何的这个防备的。所以我们要一直教小孩子们，哎，你要注意，要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对不对？我们要教小孩子防备，因为小孩子不懂得防备的嘛。不，相反，我们是很容易很会防备的啊，来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都会很防备啊，有很强烈的防备的心理啊。所以耶稣说，你要转变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啊，是同一个意思了啊。总之，我们就要学会啊，学会啊啊。所以我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说，主啊，我是个破产的，是个罪魁，是个毫无能力的，现在你来救我，来帮助我啊！我们要学会在上帝面前 crying out， 常常在他面前哭诉，在他面前敞开自己，在他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啊！空虚无助啊！那么中年危机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哈。什么叫做中年危机呢？不管社会地位怎样的受人尊敬啊，不管个人成就多么的高，很多人到了30岁啊，这个时间是很长了，30岁到60岁之间都可能有中年危机哈，所谓的中年危机，或者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说法，就是第二次的人生啊，第二次人生。你看到很多老外很明显啊，很多老外很明显啊，我太太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就是这样，他做了 engineer 做了差不多20年，40岁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做了啊，我不要做了啊，他就去辞了工作，跑到厨师学校去学做厨师去了。 啊，花了钱去做厨师去了，你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是他说那个是他的梦想啊。然后你突然看见那些老头开个跑车，对吧？开个那种啊跑车，你经常在这个路上看到开跑车的都是老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什么中年危机，他要再次证明自己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人们可以积累财富和荣誉，然而在某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这一切值得我们奋斗吗？啊，人会去思考啊。很多人来到自己事业的高峰，才发现自己从前所孜孜追求的一切不再有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开始在思考，我是否应该转换人生的跑道啊？那么有一个记者叫做 Gail Shahi 哈，他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中年危机开始于35岁的那年，他正在北爱尔兰采访一条新闻，亲眼看见一颗子弹打中了自己身边的年轻人的脸。那天早上，他觉得死亡擦身而过，他突然领悟到，没有人与我在一起，没有人真正的保护我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不离开你。啊，中年危机常常是对青春的一种落寞啊，就觉得哎呀，青春已逝了哈、啊。但是更深的是，常常觉得你埋着头奋斗，埋着头为了这个家，或者说为了自己的事业，然后你会发现没有人欣赏你啊，没有人欣赏你啊，就是李宗盛唱的那首歌嘛，翻越了山峰，发现什么？无人等候。你翻越了那座山峰，发现无人等候啊，那个就是典型的中年危机了哈、啊。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有很多的自我的调整啊，我也经历过中年危机了，你就听得出来哈、啊，我也经历过啊，所以但是已经经历过了，所以现在没有了。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有一种失落感啊，你会有一种失落感啊，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但是这个记者他是因为遇见这件事情，他开始思考这个人生的这个另一个旅程啊。那么跟前面的呼召故事一样，税吏马太的呼召过程也是没有细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细节。耶稣从那个税官经过啊，这个人听过耶稣吗？啊，他知道他能够信任到一个地步，起来就跟他跑吗？啊，如果我们知道税吏这个特殊的人群，也就能够理解多一些哈。我讲过，税吏是帮助罗马政府来收取人民的税收的，啊，他们与政府是采用分成的方式哈，因此深受百姓的憎恨啊。他们是双重的恶，帮助外邦人来欺负犹太人，又通过压榨百姓来获得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是双重的恶哈。他们不光光是站在殖民者的方向来压榨百姓，而且他们在经济上面对他们很狠啊，所以他们是很受人瞧不起的啊。他们在经济上应该很成功，可以过着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内心却肯定没有平安，无法满足。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失落、苦毒与愤怒。啊，我们不敢肯定马太是不是经历中年危机啊，或者说他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圣经没有交代啊。但是圣经只是说，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细节。13节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很多人 come to him 啊，很多人来跟随他啊。他就教训他们，但是他没有在那里呼召啊。你看，人来跟随他，他没有呼召，但是他经过税干的时候啊，来跟从我，他却对马太说 come to me 啊，来跟从我啊。马太坐在税关上，似乎跟耶稣毫无干系，耶稣却呼召他啊。虽然我们不了解利未马太的内心世界哈。啊，我们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但是从他毫无犹豫地跟随耶稣，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真正面对自己的人。他了解他外表所拥有的一切不算是什么，他知道他需要的是这样一次真实的从神来的接纳跟肯定，那值得他去付出一生的跟随啊。所以这个是耶稣面对他面对这个马太的时候呼召他，他就放下一切来跟随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啊， 了不起的事，就是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生命的空虚跟转折啊。不是每个人都有中年危机，但是每个人当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的空虚啊，那一份的空虚，那种无助啊，那种啊。最近这一次回去为什么20天，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父亲前段时间3月份的时候有中风。那么去年我们全家还去了成都旅游啊，那个时候他还很好啊，很健康，但是一下子当他中风了以后，就整个就是很衰落下来，你就看见他的那种衰落啊。然后从前都是他照顾我妈哈，然后照顾很多的事，他做饭什么都可以做的啊，所以这一下子就不能做了。那么就是反过来，我妈要伺候他，然后我弟弟要帮助他，所以我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哈，那种失落啊。我想老年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最近常常跟我太太讨论这个事情啊，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其实我们应该预备了啊，怎么样去步入那个老年啊，步入老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爸爸走路非常快啊，他走路非常快，我老也追不上他，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怎么样也追不上我爸啊，就他走得很快，我就一直在后面跑啊，都是老是追不上啊，就他是一个这么要强的人，然后现在他坐在那里需要别人来伺候他，或者需要，我可以想象他是内心的那种失落，所以我可以体会到他那种跟从前不一样的那种需要跟情感啊，那种需要跟情感，所以我是希望多一点时间回去陪他啊，当然很多时候也做不到，饭局太多啊，反而啊，所以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那种改变。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不管到什么地步，不管你有多强，不管你有多厉害啊，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啊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地步，你都会觉得无助、空虚跟某种的需要啊。所以我们需要很坦然的来承认，然后我们需要上帝在这个当中来引导我们，来找到我们新的一个方向跟开始。我们需要上帝来介入到我们的中年危机啊。你可以预备，也可以更好的来预备这件事情啊。而且很有意思，耶稣对那个少年官来救他的人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我，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对利未这样说啊，他没有对利未这样说啊。利未相信他也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软弱是不一样的啊，每一个人的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啊，诚实的面对自己，知道现在紧紧抓住的似乎是似乎的满足并不是真实的，我们所要的就是承认耶稣是一切的满足，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释放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啊，在耶稣的里面得到那完全的满足，得到那个完全的爱，从这里开始你才可以去爱别人，你才可以很满足的去接纳别人啊，否则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做的啊。第三个，常遭拒绝，求主接纳啊！耶稣的爱可以融化坚冰啊！曾经在大概是7、8年前吧，在老家在回去的时候，教会，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他们就带了一个姐妹过来啊，要希望她可以信耶稣，但她一进来，她就说：“你不要跟我讲。”啊，你讲的我不会接受的啊，我不懂啊，我都懂，我不会接受的，我都听过啊。那我这样就很尴尬，在那里就卡在那里了啊，卡在那里了啊。我说我不是要劝你信什么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啊。我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啊，他爱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好像爱他眼中的什么同人啊，爱到这个地步，他说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心上啊，他说父母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女的，即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们啊。所以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啊，他就开始哭，因为从小他没有被接纳啊，从小他的父母都不爱他，都嫌弃他啊。所以在那一刻，他的里面的冰坚冰就融化了啊，融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带他做觉知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来找到这个连接点啊，找到连接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上帝的爱是可以融化坚冰啊。所以耶稣在福音书中说，不要阻止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里都是他们这样的啊。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就提到小孩子的三项特征，正好说明耶稣所称赞的孩子般的信心啊。孩子对现实世界没有先入为主的定见啊，所以有一个故事说，他们在火车上开玩笑哈，就是叫逗小孩。有一个人就假装说，我把你的帽子扔到外面去啊。他实际上是把它藏起来了，就我们常常都做这种事嘛，对吧？那个小孩子就说，那好，我也来，把他的帽子就扔到窗外去。他以为是可以变回来的嘛，那是没有变回来啊。所以他们是很天真的相信啊，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啊。所以不要跟小孩子开玩笑啊，不要跟小孩子开玩笑啊，不要给小孩子许诺然后又不兑现啊。这个是我们父母常常做的一件事啊，常常做的一件事，为了当时安慰他，为了要把那个事态平息，就赶紧给他撒个谎啊，赶紧，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兑现啊。第二呢，孩子是知道怎么样接受礼物啊，接受礼物啊。所以我们送老二，当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老大老二呢很小的时候啊，我们送老二一个生日礼物的时候，同样要给老大预备一份啊，因为怕他嫉妒，怕他不开心啊，怕他不开心啊。因为他觉得收礼物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啊，就自然的一件事啊。第三，孩子知道怎么样信任啊，所以我们一直教导他不要信任，不要信任，对不对啊？我们一直教导小孩子不要信任陌生人，不要信任陌生人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特别特别信任啊，特别容易信任别人啊。所以这个是小孩子，所以耶稣说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天国都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要变成小孩子，不是孩子气啊，不是孩子气，但是是容易信任，容易啊信任上帝啊。所以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严格执行强制执行社会的阶级制度，以不守律法的罪人来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啊。所以不光光是道德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法律所不允许的啊。所以与乞丐、税吏、妓女同席吃饭是宗教社会文化的大的禁忌啊，在当时代。所以这样一群罪人是没有人亲近他们的，他们只能跟罪人来往啊。所以他们跟税吏马太是好朋友啊，他们只能跟税吏来往，但是耶稣却跟他们一同坐席啊。所以我们求主来软化我们的心啊，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经历到上帝的爱啊，求主软化我们的心。我从小到大哈，然后父母常常打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嘛啊，父母打，然后父母从来也不表扬，对不对？父母从来不表达情感，都是，这是我们从小长大都是这样。我想我们的文化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从小就被打，打了很多。然后现在我问我妈，我说，哎，小时候你打我还记得吗？她说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啊？哎呀，我的天，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啊？所以你也没办法嘛，你也没办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很硬的啊，心都是很硬的。我那个时候大概上了初中以后就不会哭了啊，这个人不会哭的，从来不会哭的啊，怎么打都不会哭，然后你怎么碰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哭的啊。 这个是我对自己的很深的一个印象啊，就是这个也是文化要灌输给我们的一个形象嘛，对不对？男子汉不流泪，对不对？啊，就是轻易是不流泪的啊，就是变成这样，就是不会哭了啊。你不会哭，当然你的心就是什么，你不会也没有柔软嘛，啊，也不懂得什么叫柔软啊。然后最烦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别人哭，你知道吗？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啊，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最怕就是女朋友哭，一哭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什么都可以了，所以我那时候跟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她哭啊，她一哭我就投降啊，她一哭我就投降，所以就是这样啊，就是很烦，就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属于男人的啊，男人就是有泪都往肚子里咽，对不对？我们要做男子汉啊，要 be strong 啊，就是这种啊。都是这样的，我想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么把这些刻板的东西刻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发现越来越会哭，很容易就激动，很容易就感动，小小的一句话就会感动啊。看个什么电视啊，都不知道泪点在哪里啊，就是不知道，哎呀，这个泪点很低哈，现在动不动就哭啊，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偷偷躲在厕所哭。怕人家笑嘛，怕太太笑啊，所以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真的可以柔软啊，让我们的心可以柔软下来啊。我们就像小孩子，可以在上帝的里面享受他无尽的恩典啊，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人啊。所以基督徒要做得很可爱啊，我觉得这很重要，也可亲近，也很可爱啊。你不要走到哪里都是很严肃的，好像你就是上帝一样啊，那很麻烦的哈，别人看到你就觉得哎呦，你们怎么这么霸道啊，怎么这么霸道啊，不要这样，不要老是要跟别人争论，然后别人吵架啊，然后老是咒诅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啊，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所以要懂得要很柔软啊，要懂得跟别人打成一片啊，打成一片啊。而在中东地区，当时候与人同席吃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啊，这个跟中国人很像啊，中国人动不动就吃饭，所有的事情都是吃饭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吃饭，不是一顿饭不可以解决的，如果不行的话就两顿饭啊，就是这样吧，我们大家都吃饭嘛。所以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两天好一点，我瘦下来了，回去我长了15磅，吓死人。吓死人啊，这就是拼命的吃哈，拼命的吃啊，所以吃饭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太重要了啊。现在我也要解构这个吃饭在生命中的这个地位啊，太重要了也不行。你看早餐就要去吃，有时候我们那里早餐都是要吃面吃粉啊，所以有时候吃完一个还觉得也不过瘾，再吃一个吧，吃两个，然后中午有饭局，晚餐有饭局，有饭局通常都还有什么，再续摊嘛，再来一个烧烤啊，再来一个烧烤，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能不胖呢？所以吃饭是很重要的啊，代表了平安、信任、友谊、饶恕啊的保证啊。同席吃饭象征着生命的分享。甚至连今日的美国犹太人，他们会邀请你一起喝咖啡吃早餐，但是如果他们要请你吃晚饭，那就意味着请你来我们家中的圣殿，我们可以向神献上赞美，这是最高的荣耀啊，这是最高的荣耀。所以有一个犹太人他邀请你去吃晚饭，那就表示是最高的荣耀啊，是最高的荣耀啊。因着文化的隔阂，我们已经无法真正的了解啊，当这些穷人跟罪人一起与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冲击哈，带给他们的冲击。但是耶稣借着做他们的朋友来接纳他们的社会地位，取走他们的耻辱、羞愧与罪疚。耶稣借着关怀给了他们尊严，把他们长久以来的束，从他们长久以来的束缚中间释放出来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常常放下这些掩饰啊，我们可以毫无掩饰的来到他的面前啊，无需掩饰什么，因为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也无从掩饰。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在长期的传统当中，在一种过分激情的气氛中，我们变得很虚伪啊，变得很虚伪啊。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常常不要做虚伪的基督徒啊。 有时候是没办法，有时候我们说、哎、你为我祷告吧，好的，我会为你祷告，但是99%的你都会忘记，对不对？你都会忘记，这个没关系嘛。那么你就下一次的时候就、要说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便、许诺啊，不要随便许诺，就是不要做虚伪的基督徒，不要做表面的啊，你好我好好啊，很表面的啊，我们不需要，特别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更不需要啊，不需要那么有礼貌，不需要那么注意啊，我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呀，他会不会喜欢啊，不需要不需要，上帝都喜欢啊。所以我们说话小心，彬彬有礼，不敢真正的热爱什么，我们也无从表达自己的情感，怕别人看见真实的自己就轻视我们，掩饰的习惯如此强烈，甚至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变成什么隐藏的，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的面前隐藏我们自己啊，隐藏我们自己啊，所以他的恩典就什么呀，就进不来了，所以上帝也向你隐藏，上帝的恩典也向你隐藏。所以芝加哥大学的神学家叫 Hawkins 啊，他是坚持，他说基督徒应该可以不断的欢乐，好像我写了这一段啊，他说基督徒可以不断的欢乐，我们应可以入神的参加派对、盛宴、宴席、欢乐，我们应该尽情的投入真正的喜乐秘密仪式，因为我们已经从死亡的恐惧中得释放，从生命的惊恐中得释放，照理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乐趣应该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候变得很严肃认真自负，我们悍然不顾自由，冷酷地在地上挖战壕，诚如大德兰所表达的，大德兰是一个修女啊，是一个圣人啊，是基督天主教的一个圣人，他说主啊，使我免去愚拙无聊的灵修，不要让我做一个乏味的基督徒啊。所以有时候教会变得很严肃，很喜欢批评人，教会让人家敬而远之啊，就是觉得教会是不是我去的地方啊，教会是一群很 boring 的人在那里做一些很 boring 的事啊，其实不应该的啊，教会应该是有很多喜乐可以吸引人的啊，可以很自由的啊，欢乐的来表达我们的爱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啊，不要做乏味的基督徒啊，你是不是一个乏味的基督徒呢啊，所以我们不想做乏味的基督徒啊，我不想做一个乏味的基督徒，你想做吗？不想哈、啊，不要做乏味的基督徒，要有喜乐哈、啊，要真正的把上帝的那种丰富活出来啊，活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最宝贵的一点，我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很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怎么装啊。你看我们张牧师他也不装啊，他在讲台上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是蛮严肃的，但是他下来的时候什么话都敢讲啊，什么话都敢讲。有时候我还踢他，我说你别乱讲，你是牧师，你不能乱，不要乱讲啊。有时候我们的脑子里面有很多框框啊，很多框框。但是我觉得张牧师这一点，我是觉得是蛮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哈、啊，因为他很放松，很放松，很少有很多很多框框，很大说哎呀，我是做牧师我应该怎么样，没有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啊，跟他在一起开 party 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了哈、啊，他在团契里面，我觉得他很蛮放松的哈、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教会很宝贵的啊，所以我希望你去看一看，到团契里面去看一看，看看我们有多喜乐哈、啊，你看看我们吃的菜有多丰富啊，你每次到那个到我们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啊，哇，这吓死人，吓死。啊，很丰富啊，丰富到一个地步，就长胖啊，就长胖了、但是很开心啊，很开心啊，对不对？那你是喜欢去一个能长胖的教会，还是一个长不胖的教会呢？我喜欢长胖的教会啊。至少我们很快乐嘛，因为是上帝的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喜乐呀。对不对？我们搞得这么严肃干什么啊？搞得这么严肃干什么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做一个不乏味的基督徒，好不好？好，今天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啊，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可能我们平时很少谈这个话题，就是 耶稣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呢？就是你看见自己的光景，愿意放下心房，放下光环，放下自己的很多的框框啊，能够来自由的，能够来坦然的，能够欢乐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支取他完全的恩典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我觉得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啊，这个是耶稣祝福我们的前提啊，祝福我们的前提啊。盼望我们下一次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可以笑一笑啊，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啊，好不好啊，我们可以表达一下我们的喜乐好不好啊，表达一下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喜乐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就像你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些邻里贫穷的，我们知道自己光景的人有福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不论是文化，不论是个性，不论是我们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生命里面的很多的冷酷，很多的框框，很多的这种隔膜，让我们可以放下心房，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做真实的自己，也支取从你来的恩典。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继续的来工作，让我们讨你的喜悦，让我们成为真的能够彰显你荣耀的基督徒，能够让人羡慕的基督徒。我们就交托给你，愿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感谢仰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谢谢。